圣经看世界，借着圣经的视角带您认识这世界。
各位朋友，各位弟兄姊妹，大家好，在今天这个圣经看世界的节目里，我们来特别来谈一谈难民的危机。已过这几年，因着中东阿拉伯国家的战火，是成千上万的人成为这个无家可归的难民。2014年，欧洲申请难民的人数达到68万人，其中有30万人呢是新的难民。那这个数字呢，比2013年增加了266%。第二年就是2015年，仅仅德国呢就接受了约100万的难民。早期统计是120万，后来统计是90万。那么难民主要的来源国家是叙利亚、阿富汗还有利比亚等处于严重战火动乱中的国家，其中叙利亚的难民占难民总数的20%左右。那一方面呢是战火的创伤，一方面是巨大人口涌入后的冲突，甚至产生危机。例如爆发在法国巴黎恐怖袭击事件中，就有刚刚获得难民庇护身份的参与者；在德国科隆的节日骚乱及对女性骚扰中，也有难民的参与。越来越多的本地原住民开始对难民采取隔离、敌视、冷漠和反对的态度，民粹主义言论也甚嚣尘上。许多国家中宣扬暴力仇恨的极右翼的政党啊，开始赢得选民。在一般性的认识中，我们对于难民的态度就是接纳或者不接纳，有的坚持说要接纳难民，有的是反对接纳难民。那么难民给当地的居民的确产生很大的困扰，那产生很大的冲突。那么在这样一个冲突当中呢，全球各地的众召会到开始为涌入欧洲的难民祷告。已过的2年，在众召会中间产生一个传福音给难民的一个很大的一个行动，所以有许许多多涌入欧洲特别是德国的难民，因着他们的传扬福音就得救了，进入当地的召会生活。那去年年底呢，在台湾众召会中有一个访问代表团到了德国访问在那里的难民，也有一个美国的众召会的代表团呢访问德国，访问那里的难民，与那里得救的难民呢一同参加聚会。那么在那个聚会中，有台湾来的弟兄姊妹，有美国来的弟兄姊妹，也有欧洲当地、德国当地的弟兄姊妹，更有许多阿拉伯国家的难民得救之后进入召会生活的弟兄姊妹。那么在那个聚会中，美国的弟兄姊妹就介绍这个台湾来的几位弟兄，说他们这些弟兄啊，就是60多年前从中国大陆逃难到台湾的难民的后代。那他们的父母得救了，他们就进到召会生活，他们现在成了台湾众召会中的重要的服事召会的服事者。那么他们就是难民的后代，成了召会的服事者。那么台湾的弟兄们呢，又介绍美国的弟兄们说，这些美国的弟兄们呢，他们就是200多年前的逃离欧洲的难民的后代。他们的难民，他们的祖先呢，逃离欧洲，到了美国，成了到美国的难民，美洲新大陆的难民。那么他们这些弟兄呢，就是这些难民的后代。所以讲完之后呢，弟兄就接着说呀，说其实啊，我们整个人类啊，在回归到神面前，认识神之前呢，其实都是难民，都是无家可归的人。所以我们整个人类在认识神、得着神、回到神之前呢，都是难民，都是无家可归的人，都是流离飘荡的人。如果你往回溯，你的前面的祖先的几代，可能都是从别处流落到这里的难民，后来在这里安家，在这里成为这地的居民。所以我们整个人类呢，都是难民。你可能说我不是难民啊，我有一个家，而且我家的房子是我自己买的，我的贷款都还清了，我有家，我不是无家可归的难民。那是的，可能你物质的身体的确有一个家，有一个折身之处，有一个暂时的居所，但是你的灵魂怎么样呢？你的灵魂有没有一个永远的家园呢？有没有一个永远的居所呢？有没有一个永远的住处呢？有没有一个永远的归宿呢？有没有一个永远的归属呢？旧约圣经中的摩西 他在诗篇90篇谈到人生的时候，讲到我们人的光景的时候，他说我们人一生的年日是70岁，若是强壮呢，可到80岁。其中所惊夸的不过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我们便如飞而去。这就是摩西到80岁的时候，他年老的时候对人生的总结。他说人生啊，就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如飞而去。就好像一个欧洲的哲学家所说的，人的一生就像一个钟摆，左摆是虚空，右摆是无聊，千万不能停摆，停摆就死去了。所以呢，这个跟摩西所说的是吻合的。摩西说左摆是劳苦愁烦，右摆是转眼成空，停摆就如飞而去。这就是人的光景，人离开神，人堕落之后，成为旧造之后，他的生活呢，就是烦恼，就是劳苦愁烦，然后呢，就是虚空，最后呢，就如飞而去。他在这同一篇诗篇90篇，他说神是人归回尘土，说你们世人要归回，在你看来千年如刚过的昨日，又如夜间的一更，你仿佛用暴雨将他们冲去，他们如睡一觉，早晨他们如同重新生长的草，早晨发旺重新生长，晚上割下枯干。所以在这几节经节里，他讲到人堕落之人的归宿，归到哪里呢？归回尘土。他说你们世人要归回，所以人的归宿不但在世上的时候是劳苦愁烦，转眼成空，如飞而去，而最终的归宿呢，是归回尘土。那我们再回来看看这个家，在英文里有几个单词啊来形容家。一个单词呢，这个家啊就是 destination。destination 什么意思呢？就是目的地，就是回归住宿的地方，可以翻译作归宿。就是人呢，一生是需要一个归宿的，人的灵魂是需要一个归宿的，是有一个目的地的，是一个回归住宿的地方的。那第二个词讲到家就是 belongings。belonging 呢是归属，是属于的属。人的灵魂，人的人生，人的终极是需要归属的。那么你永远的归宿是什么呢？你永远的归属是谁呢？是属于谁呢？你要到谁那里去呢？这就是我们人必须回答的问题。我们的归宿不是尘土，我们不能说我死了将来如飞而去就归回尘土了。我们的身体也许会归回尘土，但是我们的灵，我们的魂要归到哪里呢？我们永远的归宿在哪里呢？我们永远的住处在哪里呢？我们永远的安息之所在哪里呢？我们的灵，我们的魂，我们的住处在何方呢？所以这是我们每一个人都必须回答的问题，我们都必须面对的问题。虽然我们现在不是难民，你觉得你不是难民，你物质的身体有家可居住，但是你心灵的家园在哪里呢？你灵魂的家园在哪里呢？你永远的归宿在哪里呢？那我们再来看摩西在同一篇诗篇里他说的话，他说神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。他说主啊，你世世代代做我们的居所。这是诗篇90篇第一节的话。摩西认识啊，神才是人真正的居所，真正的家。人是神所造的，人离了神就好像孩子离了父亲，无法找到他们真正的归宿，也得不到他们真正的归属。人远离神以后就落在虚空里，就落在烦恼里，就落在劳苦愁烦里，结果呢就是如飞而去，就是归回尘土。不但如此呢，人远离神之后呢也落在罪恶里，结局呢就是死。然而圣经说我们的神富于怜悯，因他爱我们的大爱，竟然在我们因过犯死了的时候便叫我们与基督一同活过来。这位神亲自取了血肉之躯，成了一个人，就是耶稣基督。他经过33年半的为人生活，为人类的罪钉死在十字架上，3天后复活，并且成了赐生命的灵，可以进到人的灵里做人的生命。人得着他就得到真正的安息，也就得到了真正的家。朋友们，神才是人真正的安息，神也是你真正的家。你知道神正在寻找你吗？他是那位慈爱的父亲，天天等待着 久违回家的儿子，他今天正等着你回家，只要你敞开心呼求他的名，说哦主耶稣，他就要住进你的里面，你做你的生命，做你的安息，做你的满足，你也要进到他的里面，他要做你的安息，做你的居所，你成为他的家，他成为你的家，他住在你的里面，你住在他的里面，你与主互相内住，成为永远的居所，你成为他的居所，他成为你的居所，这就是人终极的住处，神就是人永远的居所，神就是人永远的住处，神就是人永远的家。我们盼望各位朋友，我们能够有家可去住，我们能够回归转向神，呼求他的名，得着这个家。就像我们一首诗歌所说的，回家吧，回家吧，不要再流荡，回家吧，回家吧，不要再流荡，慈爱天父天天巴望你能够回家。